兄姐妹们平安喜乐。好，这个喜乐是我去安城教会的时候发现他们用的，我觉得很好，不是单单说主内平安，也就是主的喜乐与我们同在。今天来到你们当中呢，很多人都用微笑来欢迎我，我心里面很受感动。但是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坐到后面去，是吗？好像前面的位置有点不舒服，是吗？我坐在前面发现有两个风扇在吹，是不是有点怕冷？我有点感觉好像大家，我不知道圣殿以前是有个幔子的，对吗？这个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进去的，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开了。希伯来书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你们原谅我说啊，我来的好像还是有个幔子。你知道讲员讲的时候，是希望跟听众有时候互动的，所以我很不喜欢在网上教课，因为很多人都不把镜头打开，也不知道他是看还是不在看。那你们坐得这么远，我也看不到你是在笑还是在生气。你坐得这么远呢，你也看得不清楚，是吗？所以今天就不要求你们了，但是以后我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坐在前面。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当刚强壮胆。那一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这个是约书亚的一个经典的经文。但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要刚强壮胆呢？那换句话说，就是约书亚胆怯，他软弱，所以上帝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今天这一句当刚强壮胆，我去查一查说圣经里面出现多少次，发现不同 的注释有不同的说法。有些注释说出现了25次，有些注释说只有10来次。主要就是说这个刚强壮胆一起出现的呢，还是说他们只算刚强也只算壮胆？在英文的讲道法，我不敢说我上过课啊，不过就是听这样的说法，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叫 alliteration。 这个 alliteration 呢，就是用同样的字母帮助你去记这个讲员讲的这个篇道。譬如说，当刚强壮胆，英语是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勇敢 courageous courage。 那这个壮胆，这个 courageous 是在什么地方上要刚强要壮胆呢？摩西跟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过去夺过来这个迦南地，所以我说这个是 courageous or courage in conquest， 对吗？他要去打仗 conquest 啊。我用一个比较我们常常听的，去得到这个未得之地，是吗？第二处出现的是大卫对所罗门说，你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的时候，你要刚强壮胆，所以我说这个是 courage in construction。 当然我们现在建堂停止了，是吗？还是还有新的工作要做？通常我们说要建堂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这样一句话，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没有钱啊，这个地又不好做，这个 permit 拿不拿得到，所以常常用这一句话，要刚强壮胆。第三处出现的是西西家，当亚述大帝的军队要过来要包围这个城的时候， 他对百姓说，你们要刚强壮胆。所以我说这个是 courage in calamity， calamity 就是灾害。因为这个阿述国把耶路撒冷包围起来，一年两年的时间食物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很多时候被包围之后是人吃人的，非常之可怕的啊。所以大家记得了啊，刚强壮胆， be courageous in conquest, construction, 跟 calamity。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生命记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是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耶和华必将他们，就是迦南的人，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所以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然后他说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他们。然后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这里是对约书亚说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刚强壮胆是对会众说的，有些时候是对领袖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只有刚强大大壮胆。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七节出现了三次，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在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上帝就更加的清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耶和华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这个是我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是条件之一，就是我们要怎么可以刚强去夺这个为德之地呢？就是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道。然后第三个处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想我们 要思想一下，当我们要去做一个事工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觉得哎呀凭着我们自己去做，通常是因为我们觉得经费够了，我们人也训练的差不多了，门训了好几个了，好，现在我们可以去社区里面去传福音了。这不行，不够。我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应许给我们，然后他必与我们同在。在历代志上，大卫王对所罗门的吩咐，我儿啊，如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心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不知道你对犹太人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王？有人喜欢大卫王，有人喜欢所罗门，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约雅敬。但是呢，通常如果说我们看圣经里面，所罗门应该是最旺盛的时候，他的版图非常之大，然后他的财富非常之多。但是我们在想这个大卫对所罗门的祝福， 说你有谨守上帝的律法。不是发现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所罗门不是要求上帝给他智慧吗？是吗？圣经说的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他做了这么多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事情。你知道在生命记第十七章，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们呢可能要跟神说啊，我们要像这里的百姓一样，我们要有自己的王。当然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我是你们的王，但是如果你们要立一个王的话呢，你们要小心，第一个条件，他要是你们的同胞，不可以不是犹太人的，你不可以请一个摩亚人来做你们的王。啊，这个所罗门做到了，他是犹太人。啊，第二个，你不可以加添马匹。什么意思？当时要马就是来打仗的，所以说这个你们的王是应该是和平之王，不要把自己军事装备的太强烈。结果呢，你记得所罗门的马匹非常之多，还跑到埃及去找最好的马。申明吉说不可以多立妃嫔，所罗门有几个？非常之多。不可以多积金银，换句话说不要抽太多的税，结果所罗门抽非常多的税。然后申明吉里面说这个王要读律法书，每一天都要读。所以我在想，所罗门有做到这个事情吗？他好像没有读，还是他读了他没有遵行。所以你现在原谅我插出去一点点哈。有些圣经学者说，现在我们手上有的这个摩西五经啊，不是在摩西的时候就写好的，是后来经过很多人不同的编排，收集不同的说话，到最后才把它成为我们现在手上这个圣经。所以我在想，会不会说在所罗门的时候，其实申命记还没有成立啊？是不是后来的人看见所罗门这是坏的行为，他们就把申命记这个记载下来，这是警告这是皇帝的。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有点道理，不过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参考而已。第三个讲到这个 courage in calamity， 是在历代志下32章5节到7节，其实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记载的。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撤回的城墙，高于城流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很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召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国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我个人也很喜欢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做了很多这个土木工程的事情，可能啊，我们中间的人不是都很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工程，他知道这个亚述国要来，所以他说不要让他们在外面找到这个水的源头，因为水是最重要的了嘛，除了空气啊。所以他把城外面的这个一个溪把它堵住了，然后建了一个地下的引水道引到城里面。这个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考古家在那里找到了，现在叫这个 Hezekiah Tunnel。我不知道当江东中多少人去过以色列圣地啊，我还没去过，但是我看很多的书，看很多的图片，好像已经去过了， 很多人去耶路撒冷不一定会去看这个西西家的引水道，但是我去的话我一定会去看，因为我是读水利的嘛，我是水质的，所以说去看看这个。然后呢，他们说当他们找到这个引水道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差不多到最后靠近城里面，在墙上刻了一些字，才发现原来他们建这个引水道的时候呢，是在城外有一批人在挖这个土，敲这个石头，城里面也有一批人挖这个土，敲这个石头。这个引水道差不多1800尺，到最后竟然他们连接起来了。我的以前的单位叫麻省水资源 Massachusetts Water Resources Authority， 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做了一个9里 9 miles 的一个污水排污水的地下水隧道，从 Boston 把这个污水排到这个麻州的 Massachusetts Bay 里面。他们也是同样的，从 Boston 开始挖，然后在 Massachusetts Bay 里面开始挖，因为这样省时间嘛，你 一边这个挖挖很久，它两边都做的话呢，就可以快一倍嘛。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啊，有镭射啊，这个指来指去，有什么 GPS 啊，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西西家他也没有这些科技，竟然他们可以成立一个这么大的工程，最后真的把这个水引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了。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值得佩服的，所以我去的话我一定要去看。讲到这个西西家跟亚述国，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亚述王国的一些故事。亚述王国大概在主前1000年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前呢就是一个小的族啊，可以打打这里打打那里。到了主前1000年，就是刚好是大卫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强国。那如果你看圣经历史的话呢，就在这段时间，不是亚述国就是巴比伦，不是巴比伦就是波斯，他们呢都是从这个北边东边，从东边沿着这个大河叫 Euphrates， 然后下来要去打埃及，因为埃及是丰富的地方，所以说 The War of Two Rivers，两个大河之间的战争，不是亚述国、波斯、巴比伦，就是这样上去，然后下来就打埃及。埃及呢，也是从下面这个上去要打。刚好以色列就是在当中，旁边都是旷野、沙漠，所以打的时候不方便从哪里绕的，所以都要经过以色列国，所以就产生了很多这些故事。所以当你去看这个列王先知，你要把这个表都拿出来看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像我这个表你们也看得不清楚吗？这个你可以去维基 Wikipedia， 你去打这个亚述 Assyria， 他就把所有的皇都登出来。那这个不是 Wiki 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所以他把以色列国的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国王也放在那里。那当然了，你也应该再来一个，就是先知，哪几个先知在这里。这里给你们看到的这个图片，这些图片都是他们的亚述国的纪念碑。他们打了仗之后呢，通常就是刻一个碑，在下面刻了这个字，说他们的战志。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要去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它里面收藏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现在你去这个 Natural Museum， 它有 special tour 的，是圣经 tour 的，所以你拿这个录音你听的时候，它会叫你说啊，你去看这一个呢，就是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出现的，很有意思的。 我还没去过，但是我听说过这些人都去了。所以你去大英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亚述国里面的萨曼医师他写的。上面这一个图呢，考古学家就说是耶户，就是以色列国的耶户被他攻打破了，所以呢要进贡东西给这个皇。所以你仔细看呢，你看见有一个人是俯伏在这个王的底下，他们说这个是耶户所以给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其实是有考古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参考的。那讲到亚述国最有名的先知，我想我们都知道是约拿。约拿是在这个主后大概800多年，770年左右，神呼召他去亚述国去传你们要悔改，不然的话这个国要灭亡了。那大家都知道约拿就逃了。那像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约拿要逃呢？因为他不想神去赦免这个亚述国，他知道上帝是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所以他就要逃。那我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赎罪日 Yom Kippur， 他们的下午就要读约拿书的，就是要想到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很不懂为什么约拿去讲这几句话，再过3天这个城就要被灭亡了。哎，这个这样的福音竟然整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 都悔改了。 What's going on？ 我说如果我们现在开一个福音会唐松荣刚刚来了波士顿，如果他其实再过3天波士顿就灭亡了， 这人会有吗？ 就会悔改信主吗？那后来 我发现，当然可能跟你们说过了，原来约拿这个哪个年代，现在我们的考古都找出来了，说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旱灾，所以有很大的饥荒，然后呢有一个很大的日食。那么刚刚我们有个月食，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日食，然后呢有地震。所以当时的人已经感觉得到这个天上的神明对于我们生气了因为旱灾地震日食都是兆头嘛。所以当约拿去讲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悔改。那当然悔改之后还是后来恢复他们以前的空寒去攻打犹大国。那最后就是拿鸿，这个先知拿鸿书就说你将来也要灭亡，所以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跟这个亚述打了一场大战，就把亚述国灭了。所以亚述这个大国在历史里面只存留了大概400多年。我一路在考虑要不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离题的东西好像时间还可以。约拿书第一章第10节里面 有一句话我常常是不太懂的，就是当他逃到船上的时候，上帝兴起 大风大浪是吗？船都摇动了，是这些水手都很紧张，说大家要祷告你的神啊，说救我们。结果呢约拿在 船的最下面睡得纷纷沉沉大睡，船长就来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巴拉巴拉巴拉巴讲了一大堆。然后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罕地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一句 我觉得是很困惑的。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 他告诉了他们。你们读到这一句之后，会不会觉得这个不 make sense？ 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他逃避耶和华，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又要求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原来呢，当约拿跑到这个城里面要上船的时候，大概船主就问他说：“你要上那个船去，他是干什么？”哦，他是坦坦白白的，他说：“我逃避我的神。”那他们也没有说：“哦，你逃避你的神啊？那你的神来追着这时候我们怎么办？”他们也没有，他们就接受了，说他们要走了。这个给我们看见，当时候的人，其实现在也应该的哈。的信念是，每一个地，每一个国，有他们的神。所以呢，这个约拿是以色列国犹太国的人，现在逃到约坡，已经不是以色列地了。所以呢，他的耶和华这个神呢，管不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安然的走。怎么知道？当他们问的时候，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然后说：“耶和华是创造沧海罕地天上的神，所以他管得了啊。”所以他们才害怕了。那最后就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了。这个给我看见，给我们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很多其他比较难懂的东西。申命记32:8是一个也是很有争议的。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个是和合本跟这个犹太人的 Masoretic Text 都是这样翻译的，是 Sons of Israel。 这个是有点奇怪了，以色列人的数目有多少啊？哇，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几百万人啊，那就是说，个万民的国的疆界是有几百万那个疆界吗？不是的，他们的想法是以色列人的数目应该就是去从迦南地下去到以色列雅各的子孙70个人。当然这个也 有点考究啊，在我们的旧约旧的和合本是说70个人，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当这个史提凡跟这些犹太人讲他们的历史，他是说75个人。那究竟是70个还是75个？原来70个是和合本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75是这个 Septuagint，就是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这个 Septuagint 里面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数目，而是说神的儿子的数目， Sons of God Bnei Elohim。 有些抄写圣经的文士就说这个不行啊，这个变了，上帝有很多儿子啊，这个怎么行啊？但是如果你明白，其实在当时候，我也相信现在，上帝不是说在创世纪，我们有第六章，我们有一些很难懂的，是吧？上帝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很美，就跟他们交合，生下伟人，是吗？这一节圣经也是使很多人很难解的。我现在是倾向说，这个神的儿子是讲到天使，堕落的天使。所以这里说至高者将世人分开，就照堕落天使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我相信是每一个国家民族，上帝给了他就是堕落天使去管理的。我们今天不读经一开始读了什么以弗所书6章，保罗不是说吗，我们征战的是跟天上恶魔掌权者征战的。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说， 上帝要惩罚耶路撒冷70年，他就祷告说，上帝啊，你启示我。结果上帝没有打回复他，他就禁食，然后差不多饿死的时候，突然之间天使加百利 来跟他说，加百利说什么，当你祷告达到神的时候，神马上就要派我来答应你，叫告诉你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不给我来。后来还是 Michael 这个另外一个很大能的天使长跟我一起打赢了这个魔君，我才可以来。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呢，这个列王记下这个乃曼的故事也 make sense 的。你们记得吗？乃曼是这个一个将军，是应该是摩亚的吧，他是有这个大麻风的，所以呢他掳掠了，也是以色列人，有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就说，哎呀，我们的大将军，你其实是个很好的人，你如果去以色列国看这个先知，他会告诉你怎么去治好你的大麻风。那最后他去 看这个伊丽莎，他就叫他说，你去约旦河泡7次，你就会干净了。他就大生气说，我家里面的以弗勒底河不是更好吗？那个约旦河小小的有什么好。最后他听话了，真的洁净了。他就说他要把礼物给这个先知，他不是这个先知不要，乃曼就说，你不肯接受，只应将这两个驴子拖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这个土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土就是以色列地的土，所以他把这个土带回他的国家的时候，就是打了以色列的一片土打过去。那既然神是在这个国家的神，所以也跟着他，起码在这一小块的土上面可他可以拜这个以色列神。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如果你把这个明白呢，就很多圣经上比较难懂的东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好，我们回到这个西西家，刚刚我们已经读到了西西家是跟这个亚述国的西拿基拉 Sennacherib 这个这场战争，这一个东西在大英博物馆 也看得到，上面就刻了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我把西西家困在笼中，像一只小鸟一样。这个是这个西拿基拉说的。但是你看他其他的写的地方呢，都是说这一个城我把它攻破了，那一个城我把它攻破了，把里面的人都杀掉了什么。哎，他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只把说我把西西家困在里面，他没有说我打破了以色列耶路撒冷。那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就是，当这是亚述大军围绕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故事实在是很精彩的，他们去这个城墙上面去叫骂这个亚述国 的将军。那然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里面的人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不要用希伯来文跟我们说，我们都懂亚兰文的，所以呢你用亚兰文跟我们讲，不要让这个城里面的人听到你说的话，他们懂了就会惊惶，他们我就是要你们惊惶。所以他就用希伯来话说，哪一个神可以帮助他们的城，我们都把他打破了。所以呢他很骄傲，这个大将军说，我要把你们困起来。然后呢他说的 很不好听的话，你们要喝自己的尿，要吃自己的粪便，要讲一大堆的话。所以当西西家听见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在神的殿里面俯伏敬拜。以赛亚就跟他说，你放心，上帝会帮助我们，要刚强壮胆。所以呢他们祷告之后，诶，圣经说上帝的使者去杀了几十万的亚述的兵一个晚上。所以这个第二天起来，这个王一看见，哇，不得了，他就逃了，他逃回去他自己的首都。 结果在他的自己的国家里面，他两个儿子把他杀了，把他禅了这个王位。历史中没有什么皇国是不灭亡的，亚述国400多年。我们中国最长的是哪一个？是唐朝还是汉朝啊？我对中国历史不是很熟的啊，你们知道的，你们等一下可以告诉我。但是最后这个朝代还是过去了，是不是？但是以色列国在主前600年、586年被巴比伦攻破了之后，虽然他们还存在啊。在主后70年，罗马大将军提多把他的圣殿都撤回之后，上千年没有可能这个国家会恢复的。但是今年是以色列复国的75周年。我个人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吗？圣经说了嘛，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他说的话要信算数的。他跟亚伯拉罕，他跟大卫说的话要算数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犹太人不接受主耶稣，所以上帝把他们放弃了，所以现在呢是教会的时代，我们在恩典的时代，瞧不起犹太人啊，你们都是不接受耶稣的人。上帝的心还是在以色列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应许他会应验的。我们惧怕什么？你们有没有试过坐飞机坐巴士？现在很少人坐巴士的了。坐飞机的时候，坐在你旁边有一个人，上帝感动你说，你跟他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有人摇头，真的一点都没有感觉过。我曾经有一个神给我的很好的机会，是坐巴士的时候，哎呀，因为参加了退休会嘛，心里火热啊。从 New York 回 Boston 的时候，啊，看见前面有个华人，啊，心里面作战，啊，要去传福音啊，跟他说，啊，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的，啊，如果跟他说他骂我怎么办？想到以前中国的宣教士传福音的时候，不但是被人骂，哎呀，什么大便小便都扑在他头上。我想在巴士上大概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上帝感动我， 我跟他聊天了。结果这一个人呢，30年之后有一次跟我见面，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我说我记得你。因为他后来去过 Boston 的查经班一段时间，30年之后他受洗了。我们面对未得之地的时候，我们会惧怕吗？经过3年疫情的影响，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受神的感动，说我们重新开始 News Camp 吧。大家可能已经不太知道 News Camp 了。 News Camp 是2011年的时候，差不多10个华人教会聚在一起，说现在有这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我们要给他们传福音，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冬令营。今年我们找的，因为以前的营地都关门了，所以我们找了一个新的营地在康州。当我们开始想去做宣传的时候，今天啊，志雄，我去 check 了一下，我们报名的现在不够20个人。我们是希望可以有150个人，这2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是慕道的，但是 是本科生，我在这方面我就很高兴了。当我看见这个时候，我们昨天开会 在网上有人在问，我们跟这个营地的约定是最少要有25个人，希望是150，但是如果达不到，我们起码要一定要付25个。 那有一个弟兄他说，如果我们只有50个人，办不办？我感谢主，我们所有的同工都说办。但是我看见这数字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惧怕的。10年前，2013年，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120几个人了，我们慕道友的 capacity 已经满了，不可以再接受慕道的。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学生来了之后，来了之前都被洗脑的，不要去接触中国教会啊，他们是坏的，你们应该知道哈，学生虽然很难跟他们接触。但是我到最后我在想，我怕的是人家说孙长老不成功，你看他的 news camp 结束的怎么难看。如果今年我们办不成的话，我可能明年我们就把它解散了。我是发现是个人的惧怕，这个要上帝对我说话。我们是不是面对建立圣工有挑战，我们惧怕？是不是我面对强敌？我这里说了三个，社会潮流、以哈战争、海峡两岸、年龄增长。刚刚我已经讲到以色列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从台湾来的，他每一个星期都要跟我通一次电话。他刚刚最近回过去，想带他的妈妈过来。他的妈妈也80几岁了，开始有一点老人痴呆，但是发现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就一个人回来，然后说准备再回去。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急要回去啊？他说现在紧张啊。我说为什么你紧张啊？他说自从苏俄去攻打乌克兰，大家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中国就会攻台湾了。结果拖了一年没有发生是吗？现在看见哈马斯攻打这个以色列，他们说美军所有的海军都跑到地中海那边去了，所以他很害怕，说现在就是中国要打台湾最好的时间了。我们中间多少人从台湾来的？举手。你们有没有惧怕现在中国很快会去攻打台湾？惧怕是不需要羞愧的嘛，惧怕就是惧怕嘛，我们是不想看见这样的事情是吗？但是我从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历史里面，我们要学习一点功课。可能大家都忘记了，50年前，1973年10月6号，他们叫 Yom Kippur War， 赎罪日的战争。埃及跟叙利亚出乎意料取了这个埃及取了苏尔士运河，然后呢苏联给了他们很多的飞弹。以色列国最强的是他们的空军，所以他们以为啊，就像1967年的时候，我们一出去打仗的时候埃及人就逃了。在1967年真的这个埃及人很多坦克开过去，以色列的坦克一来他们就跑了。然后历史说记载就是埃及人跑的时候跑到鞋子都脱了，赤脚在沙漠里面逃的。所以当1973年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本来是觉得又来一次了，他们就这个准备要去打他们的时候发现哎，这次很不一样了。这一次这个埃及人很凶猛不逃，而且他们的飞弹多得不得了，以色列的空军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打。我最近听了6堂的这个 lecture， 是研究1973年这个战争，才发现哎呀，这个政治里面的东西啊真的厉害啊。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但是你不要以为美国是好人。美国当时的总统是尼克逊， 我现在才发现这一个总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有些地方也真的是不错。他是第一个去访问以色列国的人的总统，他是第一个去中国访问的总统。他跟他的国务卿 Kissinger， 他们的理念就是说，以色列是一个 asset， 是我们可以用的工具。我们帮助他不是我们爱犹太人，我们帮助他不是我们爱以色列国，我们帮助他因为我们不想苏俄在这里影响这个中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帮助以色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美国人很爱以色列国，的确美国有些基督徒是很爱以色列国，但是美国本身有很多很黑暗的东西，这个就不多讲了。10月7号2023年哈马斯来攻打以色列，杀了1200多个人。我想这个有一点关系吧，这个报复50年前这个 Yom Kippur War。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还不知道最后是怎么结束，但是我想大家要注意，太多假的消息，不清不楚，讲也讲不清楚。你站在以色列的帮旁边呢，你也很难站立得住，对吗？他们杀了现在上万的人了，你站在哈马斯方面，你也站不住脚。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巴勒斯坦人真可怜啊！但是你要想，这是巴勒斯坦的人是怎么产生的？就给你们这个功课吧，你们去查考一下。我们面对强敌社会的潮流，怕不怕？我们教会100多个人，所以不用太怕。当我们教会长到10000多人，当我们的牧师讲话的时候会影响社会的时候，你就要惧怕了，因为社会的潮流就来找你了。一个男的跟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跟一个女的来跟陈牧师说，我要在你们礼拜堂里面结婚，你帮我证婚，那我可以替陈牧师回答。不行啊，就马上拉你们上庭了。马州是很 liberal 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一定告你的。现在这个不单只是同性恋的问题了，现在是乱的乱七八糟。为什么？美国头上有魔君。你要面对的话是一个强敌，真的会惧怕。尤其是像我，还有两个月我就70岁了，说不相信。我父亲在70岁的时候过世的，所以对我来讲怎么都有一点点阴影，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想，哎呀，还干什么啊？还打什么啊？明哲保身，在家里面煮煮饭，拍拍鸟的照片，逗逗猫，顶多去三藩市看看女儿就算了，是不是？以前我们怕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生病，老人痴呆，现在我们的儿女在生病啊。最近的研究发现，在美国30岁到45岁之间亚锐的年轻人生癌症的率增加了很大很大。我知道我们教你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不惧怕吗？诗篇27篇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你的心。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我们要仰望耶和华。你们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等候、仰望跟警醒，不是说我们坐在家里面祷告祷告啊，主啊，你祝福这个国家，祝福这个社区啊，医好这个人，医好那个人。我发现在新约里面，当我们说到等候、仰望、警醒的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警醒，在等候，在仰望的。当我们怕的时候，上帝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应许你的。”我应许你的不是说你凡事顺利，不是说你百病不侵，还是会生病的，还是会受影响的。最近我发现，比如说在 COCM 以前有一个同工叫 May 跟 Joe，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他，他是在康州的教会的，他去了英国已经十年了。他头五年在 COCM，后来他出来自己在伦敦开始一个国语的事工，结果过去五年 May 病了，大病了大概四趟还是五次，每次都快要死的。然后 Joe 也是生了这个 Long COVID， 然后 May 自己说的，他那个时候他觉得 Joe 是活不了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最高峰，这个医院根本没有位置。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很多美国的爱他的弟兄姐妹都说：“回来吧，不要在那里受苦了。”啊，结果他做见证说：“还是神的祝福。”我听见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马上想到是约拿，而不是约伯记。我觉得是撒旦在攻击他，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之后，他会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胆怯的，我们看见周围的事情，不法的事情真多，我们很容易就是爱心冷淡，觉得哎呀还要去管这些事情干嘛。我们周围这么多人需要，是的，但是我们家里面的需要更大啊，我们教会的需要更大，为什么要去管这些未得之地需要福音的人呢？但是今天你给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你赐给我们的是刚强的心，我们要壮胆，我们要在 conquest construction 跟 calamity 里面要勇敢。主啊，但愿你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祝福我们，给我们看见你回来的时间 是越来越近了。但愿我们在这里是忠心警醒等候仰望你的人。感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